通勤的早晨不知道听什么吗？
寂寞的晚上有点无聊，
戴好你的耳机，
我们一起召唤法力。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召唤法力。那我们召唤法力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了，那这个粉丝敲碗敲到好碗都炸裂了，所以为了避免大家的碗在家里都破掉，好没办法吃晚饭，所以我们今天赶快来录。那这个也打铁趁热，趁台剧不够善良，我们刚这个结束播出，我们赶紧来录一集这个讨论的内容，并且试着尝试结合社会或历史的观点来想想看这部台剧有一些可以来讨论的地方。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媒体圈的同行客座主持来跟我们一起搭配来讨论这部戏的一些好坏。好，那我们欢迎客座主持。
好，因为我跟 Rebecca 一样是 I 型人格，所以我今天就用匿名的这个声音来跟大家客座主持。
嗨，你好，这个 I 型的客座主持。
好，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人家 Rebecca 是不是 I 型，我个人认为是。好，那不够善良的我们呢，是今年就2024的一部台湾的电视剧集，编导是徐玉婷。大家可能对于他之前的编剧作品，像《我可能不会爱你》啊这样的台剧，还蛮熟悉的。那后来他自己跨行担任导演之后，也有推出国片，像是《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或《谁先爱上他》的。那这部剧呢，当时真的是未演先轰动，因为就找来林依晨、徐伟宁、贺军翔跟柯震东，算是我觉得是台湾观众基本上，不要说真的是很剧迷或很影痴，但只要你稍稍有在关注娱乐圈，应该都叫得出的名字。所以当时把这四大咖，就是整个这个阵容这样推出来之后，大家当然就会很期待。那主要的故事就是讲说，林依晨和徐伟宁他们分别饰演的两个女性角色是同月同日生的，那他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也就是贺军翔饰演的这个何瑞植，成为一个有点类似像是情敌这样的关系。那十几年来就是可能有透过社群媒体啊，或是在彼此的这个想象当中去设想说，哎，对方他现在活的是不是比我更好，或是他目前现在的那个人生阶段到哪里这样子。
讲到情敌哈，这个可能是徐伟宁跟林依晨跨度20年之久啊，再度饰演情敌对决
哦，这么久了。
上一次他们整个饰演情敌应该是《恶作剧之吻》吧？
哦，对对对对对，那个裴子瑜和袁湘琴，本人就是有看。
所以他们20年前呢，还在这个青涩岁月的时候，已经用情敌身份对决过了。
确实蛮有趣的，因为他们当初演《恶作剧之吻》就是20出头的年纪嘛，那现在也是刚好就是跟剧中的角色应该还算是，就是那个年纪是相仿的，因为剧中其实就是聚焦在大约40岁的这个算是中年阶段。那目前林依晨还有徐伟宁他们自己本身也都是大约40岁这样的年纪，
所以由他们这个刚好的一个年纪去饰演刚好的一个身份跟角色，能不能带出一些普遍存留在社会大众的心情啊，也是在剧前是备受期待的。
那我们这一集想要特别聊，是因为最近真的不管是在哪一个社群平台，就是它的讨论度真的算是非常高。也先那个设一下防雷线啦，就是如果你是很介意，就是希望你看作品的时候是有种全然的新鲜感，建议大家你可能先看完《不够善良的我们》，再来接下来继续听。如果你当然不介意，你只想要很快速的掌握一下现在到底大家都在聊什么台剧的话题，那接下来听也是没有关系。那我们先来讲《不够善良的我们》，它基本上有几个做的我们觉得还算不错的地方啦。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存在感蛮强烈的，就是它的配乐的部分，对不对？
哦，没错。我想制作团队特别商请蔡健雅去操刀背后的一些配乐啊，还有一些主题曲插曲的撰写。那尤其是那个从千岛预告当中那首嘟嘟嘟嘟嘟，我觉得是非常的如雷贯耳哈。连我自己在洗澡的时候，个人这样沐浴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的哼起来。
你刚一唱，我瞬间那个脑中有音乐响起。
是吗？是那个多年前那首印度的嘟嘟嘟嘟哒哒哒吗？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并称台湾这个20年之内这个两首唯二这个由嘟嘟嘟就可以让人家想起剧情的一个很棒的旋律了。
而且其实在这部剧正式播出之前，他们在释出前导片啊或预告的时候，其实也都是以这一首为主，所以的确是先设下第一印象啦。 我觉得它是偏轻快，然后有一种就是小小的诙谐的感觉，
让人家觉得哎，好像生活就这样在点滴的这个旋律之中就过去这样子。
嗯，洗脑虽然这个词听起来有一点点负面，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优点，就是至少你的音乐做出来是让大家有印象的，而且你还可以跟剧情连接在一起。我觉得以配乐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蔡健雅这次的作品是真的是蛮洗脑的，
很用心啦。重点是配乐要有记忆点，让大家印象深刻。比方说以超级英雄片来讲的话，像蝙蝠侠的主题曲，在角色一出来或者该有一些情绪的时候，他那个主题旋律一下，大家好 mix 起来，这样就是有造成观众或听众的印象，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而这个嘟嘟嘟让大家好就能够跟这部不够善良的我们绑在一起，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象征。
而且我必须要说，我觉得台剧的配乐的那个定位是有在进步的。我记得我以前啦，就很小的时候看台剧，基本上就是把当时有哪一位歌手正在主打的歌就拿来当成片头片尾曲嘛，所以其实他那歌并不是说量身为这部剧去打造的，他
有点像是像这部戏的主题曲就是善良的我们，就跟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做一个对比。
那进来台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比较像是靠拢就是制作电影的那种概念去为这个戏剧作品量身打造适合他的主题曲或是配乐插曲等等。那我再问大黑，就是做的不错的地方除了音乐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
那当然就是在呈现方面我们就快速带过，赶快来聊聊内容方面哪一些值得这个大家一起来鼓励的。就是刚才硬体方面除了音乐之外，就是画面啊跟服装都是非常的用心，让整个画面好，如果只是如果一瞬间按下暂停的话，其实每一个定格都很像剧照，我觉得这是拍摄水准跟用心有逐渐在加强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象征。那内容方面，我觉得随着时代进步，大家也把这个观察的重心，剧情刻画的一个算是重点，除了生理男性之外，也慢慢放到女性。尤其在这部戏里面，不够善良的我们，他刻画了很多现代女性的困境，比方说张怡静她在40岁出头，然后呢并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小孩，然后呢独自创业，但是存款也不够丰厚的前提下，竟然被她其他的这个前下属在电话里面或者是简讯里面称之为所谓的负面教材。那当然我们都不能够随便说别人是负面教材，但她用剧情点出一个这样子步入40岁这样的一个生理女性，在这样的社会角色下既然被一些人说是负面教材，那确实点出这样的族群在现代真实的台湾社会当中他们所面临到的处境，用商业主流戏剧的一个算是空间愿意去铺陈这类的事情。那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家庭分工，那为什么林依晨她在照顾婆婆或者照顾她妈妈的时候，为什么永远都是女性必须第一优先去承担这样的任务？
而且其实她也没有真的照顾到她妈妈，对不对？因为有一集的那个剧情大家蛮印象深刻，就是蔡淑珍是演林依晨的嫂嫂，
没错，
然后就是跟她在叠对叠嘛，就是说哎，这个对蔡淑珍来说是婆婆，但对林依晨来说是妈妈，就是感觉好像有早期失智症的这样的现象，然后就在讲说，哎，那现在是要送去就是养老中心吗？还是由谁来顾？
对，不管是送到机构还是在家里面自己来扛。然后我想，为什么是两个女性在那边交锋、互相交涉，而生理男性其他的这个男性配偶为什么都失踪了？那也是凸显出现代女性面临到家庭这样的需要长照的情况的一个困境，男性似乎就是与他何干。那再来还有谢盈萱所饰演的主管
Christine，
没错 Christine， 那他面临到升迁的时候他用对白带出一个困境，就是他是因为女生所以没有被升迁，也许这是这个角色的自怨自艾也不一定，但是他也确实点出女性在职场方面的玻璃天花板。所以纵观前述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不管是被当负面教材没有结婚，或者是家庭分工都是生理女性优先，然后呢职场的玻璃天花板，我觉得剧情愿意用一定的篇幅去带出这些困境，而且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是有在说教，让观众自我去发掘，然后自我去想象，这都让一部戏承载了更多的时代意义，这也是所谓进步的象征。
不过我不晓得是刻意而为之还是正好这样子的就是情节的设定，不过我发现这部剧当中大部分的交锋都是刚刚大黑讲的，就是女性之间比较像雌性竞争，不管是 Rebecca 和简庆芬，或者是包含职场上，其实 Rebecca 跟她的上司 Christine 当中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互相的怨怼，然后可能在其他男性主管面前，可能像Christine 饰演的这个女性上司，她会去当众责怪她的下属 Rebecca 等等的，其实里面是看得出来。还有包含那个婆婆这个角色，也就是贺军翔的妈妈嘛，她其实对于自己的算是下一辈就是媳妇的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也是在里面铺陈是蛮苛刻的，所以感觉出来编导他是有特别在这个女性，不管他们是平辈还是上下辈，职场还是家庭里面，都想要让女生之间是比较多那种去互相冲突或是较劲的意味。
对，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让乐听者或者是二十几岁对社会还不是那么熟悉的乐听者来看，就会觉得说，女性是不是容易处到这样的情境呢？是不是如同刻板印象那样的敏感呢？我想这也是在未来有类似作品在处理上，也许可以更细腻的地方也不一定。
对，我也觉得。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这部戏里面对于现代女性的困境，她除了困境之外，其实她还有稍微去挑战一下女生在面对寂寞时候的一些选择。
没错，尤其是情欲选择，好比说张怡静所饰演的，相反应该是徐月宁所饰演的张怡静，她在三十几岁出头，在剧情当中她在万般无奈的前提下离开论及婚姻的前男友，离开之后她就进入到一段所谓人称第三者的恋情里面。她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算是情欲发展，不一定要进入到某一种这个所谓正常或传统的框架，她也可以选择第三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另外一方面，林依晨所饰演的
庆芬
啊，对，庆芬，好，因为林依晨的这个形象实在太鲜明了。林依晨所饰演的庆芬，在面对丈夫的冷暴力下，她选择了外遇出轨来舒缓她对于这个婚姻家庭生活的寂寞。这个我们先不去评判她在道德上的这样的立场，而是她选择这样的结果，透过剧情仿佛用摄影机一样去聚焦这样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对观众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是生理男性在外遇方面的剧情，但是却很少在台湾的戏剧作品里面用一个比较细腻的角度去爬梳女性这样的一个情绪选择。
而且我觉得看比如说在 YouTube 上面的留言啊等等，我觉得还蛮欣慰的是看到的蛮多的观众的留言并不会直接一味的一直去骂，比如说觉得简庆芬为什么要搞外遇啊等等的，感觉得出来大家有试着即便不认同他的选择，但有试着去同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比较进步的部分，就代表说大家现在是可以稍微接受说其实女性的角色她也可以做出一些大家认为所谓那种破格的行为，而不会一直去就是谩骂她，感觉就是要把她立一个就是要去猎物这样子。
刚刚客座主持提到破格，但我想他不是做一个批判的角度，而是说一个作品就是要带领观众去突破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所以我想他的破格是这个意思，就是带领观众去体验不同族群当中的不同生活，那这个作品才会让大家的精神不断的升华。
那做得不错的地方第二点，我觉得我先讲好了，我觉得它的播出节奏是对的，就是它的播出策略，这个可能跟它背后就是包含比如说出品的平台啊，或是一些可能他们在版权的协商等等都有关系，但纯粹以一个观众角度我们看到的就是结果嘛，那结果就是它并不是采取那种所谓一次上架全季，而是以每周更新两集这样来播出，那因为它总共八集，所以播出就是一个月。我觉得第一个是它这样可以拉长讨论的热度，因为这部戏它很明显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卡司，所以光是你把林依晨、徐伟宁这些人的脸放出来，我跟你说那个就是自带流量，大家就是会去点开来看，就是会讨论，所以以这部剧它是走一个比较是属于就是内心戏，然后感情跟有点伦理家庭这样子的综合起来，它并不是那么强烈的就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说我要破案，我要找谁是凶手，所以它其实如果是采取一次上架，我觉得反而会失去优势，因为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必要一次把它追完，因为老实说你每一集看完你不太会真的 还没有丢一个很大的悬念或钩子，会让你觉得我一定要马上的点开下一集，一次把它完食的那种感觉。
用饮料来比喻的话，如果说你说那种悬疑剧，好在串流平台上面，它可能是很多杯的 shot， 你喝一杯 shot 觉得哇，这个好嗨啊，好兴奋啊，就会喝下一杯 shot。那就是串流之所以一次上那么多集的一个原本的用意，就是用钩子不断地让你打开下一集、下一集、下一集，然后马上看完，然后就赚那个流量。但是不够善良的我们，它其实整体来看很像一杯无糖绿茶。你不可能一直喝无糖绿茶然后喝到饱超爽的哈，不会。可是你每周喝一点无糖绿茶有益身心健康嘛，对不对？它整个步骤就是比较慢，你要去细细品尝才能够去品尝到它的一些回甘的部分。所以它这样子使用所谓每一周更新两集，好，就会让观众喝到刚刚好的无糖绿，觉得差不多了就休息一下。然后呢再次想到林依晨跟徐元宁有演的，太棒了，赞啊，所以下个礼拜又再次打开那两集。好，这样不断的间歇播出，好，除了达到刚刚客座主持提到的所谓延长所谓宣传的这样的期间之外，更让观众呢这个可以 call down， 这个回到自己想要看的那个算是欲望，把它点开来看。
而且徐玉婷她的剧本有一个特色，先不要讲大家对她的喜好好了，就是她会有很多所谓的一些金句，就比较偏可能心灵鸡汤面的啦。所以这种金句其实
心灵鸡汤是贬义还是褒义？
我刻意用个非常中立的语气讲出来。
这个时代的心灵鸡汤有很多意思，不过想客座主持的意思应该是说金句里面带有抚慰人心的作用，所以观众或听众都会觉得说不错。
因为知大家现在很吃这套啊，尤其是你透过社群传播，你看你直接把里面的台词做成图卡，其实真的就是很多观众他就会想要去分享嘛。那其实对于媒体来说也很好操作，他可以做一个就是这篇文章整理这部剧的十大金句或懒人包等等，那个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目的导向。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像这样子的就是台词跟金句的包装也蛮适合在延长就是他的讨论热度。
是，那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这部戏做的不错的地方，那我觉得听众应该磨刀霍霍了啊，怎么净讲好，你们是拿业配是不是啊？本集没有收任何业配，但是我们非常期待观众业配给我们哈。所以这部戏还有哪些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
对，也是我们其实这一次主要想做这集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之一啦，因为我们觉得
听讲的好像就是看完准备就要干掉的意思，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真的你说就是打开社群啊或什么的，大家都是会很多人在夸奖嘛，当然也是好，只是我们会觉得说其实真的可以来探讨一下这部所谓被封为就是2024可能最强台剧，或是甚至有人用神剧来形容了啦，到底它是不是有什么我们觉得其实可以做在更突出的地方。
2024还没过一半，所以2024最强台剧我们都希望好一强还有一强强嘛。
对啊，这很期待啦。好啦，第一个我觉得这部剧的这个所谓双女主这样的一个配置，大黑怎么看？
首先前两集这个系列只有八集嘛，那前两集就让简庆芬跟那个张怡静各演一集，所以就一开局就凸显出双女主的这样的气势。但是随着剧情发展，当然以下涉及到一些雷，大家请斟酌。而这个雷的点在于说，很多时候在3、4、5、6、7、8，它的剧情走向都开始慢慢为了服务简庆芬的心情而存在。那这边呢，我们就让客座主持来引导大家来听一下。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开始在看他在这部剧，在不管是宣传啊等等，一定都是把林依晨跟徐元宁一起推出来嘛。然后我们看前导或是看刚刚大黑讲了你开播的第一周，你一定也会觉得说啊，这两个角色一样重要，我接下来会看到他们各自有一人一条很清晰的线，然后他们都会有很完整的就是成长曲线，或是这个角色的发展。
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成长曲线。那为什么说后续的发展是服务简庆芬也就是林依晨而存在呢？那是因为张怡静也就是徐元宁这条线，他没有成长曲线，他是一路玩到挂。他一路玩到挂的点就是他从开局极高峰，他就是一个40岁创业的一个女子，他的不管是失恋啊，或者是失业啊，或者是离开工作，或者是罹患癌症，就是健康有问题，全部都是让简庆芬心情转变的一个枢纽。他都是让简庆芬开始觉得开始要嫉妒，开始觉得释怀，开始觉得我自己人生过得不错的一个工具性的性格的存在。
就是的确是他有在讲一些关于什么存款啊、退休啊，然后他身为一个接案者，可是他表示说他自己本身脸皮薄，不太习惯就是拉下脸来跟对方说什么谢谢对不起，这些都去凸显出这个人，就是他虽然感觉很勇敢的踏出舒适圈自己去创业，可是他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自己就是自我束缚的部分，以至于他可能在规划他的事业或是未来的可能退休人生，其实他自己本身是蛮矛盾的。
是，所以可惜的点就是像这样子双女主，尤其是刚刚客座主持提到了张艺静的自我矛盾，并没有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得到相当的舒展。
而且其实后面集数的这个戏份可以感觉到明显慢慢的那个落差是有拉大的。那简庆芬这个角色她的篇幅是真的是重蛮多，
不止重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口白的部分，会由简庆芬、林依晨的口白大量去开局，或者是去转场到下一个发展，所以那个双女主的这个对称就会慢慢变成是其他角色在服务简庆芬的存在。
那为什么要说到许多人物都是服务他？我觉得基本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贺军翔饰演的何瑞芝，就是他的先生啊，另一半。
对，我相信大家看到何瑞芝应该就是一号表情演到底。
还有人说他很像那个新北市长
侯友宜侯市长啊，那这个侯友宜市长应该是相当高兴啊，因为这个毕竟是被这个称赞帅气。
那你觉得贺军翔怎么想？
贺军翔的表情应该跟他在戏里面的表情是差不多的吧？所以贺军翔他从头到尾就是多数使用就是皱眉的一号表情来贯穿他整个戏份。当然他想要去铺陈的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存在。可是这个内敛的存在他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起承转合。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何瑞芝从一开始对 Rebecca 张艺静的这个细心也是用一号表情，然后呢中间呢对他现在的老婆也就是林依晨也是一号表情，那到最后呢他们陷入到一种失婚的边缘，那也还是一号表情，所以他并没有去做一个怎么讲可以明显让观众读懂的转变，而从整体来看就比较像是为了让简庆芬想要走出婚姻的存在，因为他的那个一号表情会让简庆芬觉得有冷暴力，所以就是来服务让他选择离开婚姻的一个这个最后一根稻草。
那谈到就是简庆芬他的这个自溺，而且他在里面他的这个第一人称的就是口白也一直讲到嘛，就是我的意识，他一直讲到意识。
我们要不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简庆芬自溺？我怕观众可能觉得说有点太突然。
你说一下。
好，我说一下。好，这个自溺顾名思义就是说他沉溺在自己的想象，我们俗称的脑补。那这边是涉及到超级大雷，强烈建议这个想要顾虑剧情的朋友们先按下 pass。
3、2、1，
好 start。 好，所以简庆芬后来才在第八集赫然发现，原来他对于他的情敌的想象，他对婚姻失败的想象还真的是想象。为什么？因为这个不管他的情敌怎么去诱惑他的老公，传一些死前想要去再度会面的讯息，那我们的何瑞芝还是会传讯息回答说我很爱我老婆的，他却因为他想象就是他老公比较爱前情敌，然后呢连戒指的这个打造都是要环绕着情敌，然后这个送不出去才转送给林依晨。所以为什么说是自溺？她把老公想得很坏，让她自己这个觉得自己受到无上的冷暴力，所以选择一种婚姻出轨的做法。但请注意哦，我并不是以一种男性的方式来批判纯粹出轨这件事情，我是在描述剧情的走向。那二来，我们不要一直来谈贺军翔，另外一个那个男演员也是值得来讨论，也就是柯震
东。
那这个他所饰演的这个年轻人呢是非常的爱张艺静。But照理说我们期待柯震东他以一个就是他是不是得过金马奖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啊，他得过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嘛，所以还有24届台北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奖。我的意思是我们期待一个演技以及外形兼具的男演员来跟张艺静做对手戏，我们会期待他擦出什么样不一样的火花，可是他的存在也一样是服务简庆芬的子女。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的存在都是让简庆芬觉得说哇 Rebecca 过超爽的而他的出现就是让简庆芬觉得非常非常嫉妒，而他的消失也就是说离开张艺静呢，也只不过是促成这个简庆芬他愿意跑去台东帮 Rebecca 做长照，所以 这个很多角色的哈，这个算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这样的一个流动，全部都是让简庆芬的角色哈往下推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这有点可惜了，就会让好像简庆芬是这出戏的太阳，那其他都是九大行星哈绕着这个简庆芬而转，就非常的怎么讲，有一点没有把每个角色的能动性跟他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嗯，那你觉得像讲到简庆芬他这样的自溺，也可以说是他做的一种选择嘛，就是他选择要让自我陷入在这样的自溺的情况下，可是这样是真的是一种选择吗？就是他是有选择的自由吗？
嗯，这边就可以带到一点点一咪咪哈，几叔叔所谓自由的概念。嗯，我们都知道自由是一种不受干预的一种空间，但是很少人去想到说自由是一种能够充分发展的一个选择，所以简庆芬他让自己的这个心思停留在就是别人都过得超爽的，我过得好烂，然后他忘记自己也可以做一个转变。比方说他如果真的不认同这段婚姻，他为什么不选择彻底离婚，然后早点跟这个外界产生新的连结，然后把这个职场生活或者是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生涯规划把它打理到自己想发展的样子，而不是停留在只是去嫉妒别人。我们都知道这是人性没有错，但是他所做的这些选择并没有把他自己能够发挥到的潜力弄到极限，所以我就讲到这边为止。因为今天不是来这个政论宣导的，我们不是来说人应该活应该什么样，而是说自由他有很多种面向，而简庆芬就比较可惜没有把那种积极发展的面向发挥到最大，他忘记了自己有一个充分发展的自由，导致这个人物的悲剧性格。
好，那这刚刚是第一点嘛，就是这个双女主的设定以及许多的人物其实都是为了服务简庆芬为何自溺而存在。那我们觉得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戏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有第二点，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就是他的很多的情节的推动或者是人物本身的设定人设都是蛮薄弱的。
哦，薄弱有点强烈的指控哦。不愧是客座主持，我们把推给客座主持。
好，我们先讲第一个。我记得我以前就不要讲是哪一位老师，但以前大学的时候上过一堂影视制作与行销的课，然后当时是业界就是非常有名的业师来帮我们上，然后他那时候就提到一个，他说举凡讲到有跟爱情相关的作品，不管是电影或是戏剧啦，就是到底这两个人为何相爱，这是一切的根本，它非常重要，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没有这一个基础，你没有告诉大家说为什么简庆芬会爱上何瑞芝，或者是为什么何瑞芝即便自己就是非常真爱的母亲不喜欢 Rebecca 这个女生，她还是跟 Rebecca 到了论及婚嫁求婚为她买房的程度，或者是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就是他还是偶尔会想起 Rebecca 等等等，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他们基础是什么。你真的讲得出来到底为什么简庆芬爱上何瑞芝，或何瑞芝为什么这么爱 Rebecca 吗？
嗯，这边就让我想到一个伟大的这个创作家叫井上雄彦。对，你没有听错，好，灌篮高手的井上雄彦。人家问他说你怎么去创作那么多鲜明的台词，他说他不是去想台词怎么写，而是让他脑中的人物自己说出那些该说的话。所以这个话是异曲同工，跟刚才客座主持讲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要谈恋爱，又或者是说井上雄彦笔下的人物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跟做出这些动作或选择，他其实都有一个很强大的动机让故事往前走。所以用几个桥段来举例，刚才客座主持提到贺军翔为什么跟林依晨这样子转而谈恋爱，他不是超级爱张怡静的吗？不是爱得死去活来连妈妈都快点不认得了吗？为什么这样转而就是因为有人当免费劳工就爱上了所谓林依晨，这个转变也太大了吧。第二个就是林依晨跟陆怡静他们为什么关系那么差的前提下，那林依晨却选择放弃工作，他不是说我想要一个就是周末也可以假装下班的自由吗？那这样的一个他的快乐他竟然放弃了，他选择去照顾他的婆婆。那我们当然都看得懂他是为了挽回贺俊翔的爱，这是一个想要去追爱的动作。可是这个追爱的动作做出来之前，他要给观众一个就是内心转变的一个契机吗？ 好像就是有一点想当然二，剧情就是应该这么走，那我们观众也只能够继续往下看的感觉。
嗯，
那当然还有后面的就是林依晨为什么选择外遇，我们也都看得懂，他觉得说要冷暴力，他可能某种程度上想要报复来降低自己的一个算是寂寞的感受，这个我们都看得懂。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位医生他之前也有演那个《淑女养成记》嘛，他在那部戏里面戏份相当沉重，
蔡永森
呐，蔡永森呐，这个牛奶糖啦，所以牛奶糖在那出戏他的戏份很重，也展现出很多幽默风趣的一面，甚至是负责任和坚强的一个面相，让观众非常喜爱。可是呢，在这部戏我们就直白点讲，他就变成一个免洗的算是让简庆芬呈现他自溺一面的一个算是工具。可能用完一幕可能十分钟不到。我这边不是说要帮医生角色争取什么样的戏份，绝对不是，而是再小的角色他的存在也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感，而不是让观众觉得说好像免洗完就没有了。那最后也是我跟客座主持比较觉得说接受的挑战性会高一点，
就是大结局主要围绕在的这个简庆芬她毅然决然就跟那个老公说我把你车开走了，然后还把自己心爱的这个儿子就这样放在台北，然后就这样一路开开开开开开到台东，杀去干嘛
long stay
对，杀去 long stay 照顾这个他就是已经恨得牙痒痒很久的这个情敌，对呀，他就去照顾那个 Rebecca 了耶。
所以这个转折不是说不能做，因为一个剧情的走向以三幕剧来讲，他在八剧的这个大的第三幕，他是要做一个转嘛，并且要有一个收尾，所以以相恨相爱相杀的两个人，他做一个大和解，这是很可以想象的。但是为什么他在走入死胡同的一个瞬间，他想要去跟情敌大和解，而且是用帮他做长照的方式来做大和解？那这个需要有更多细腻的铺陈，不管是用解释性对白，还是用一些互动来帮观众做脑补。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少的，所以就会让观众觉得说，哇，你前面一秒不是说要跟老公争小孩的监护权吗？好像小孩就是你的天，可是下一秒呢就跑去这个抛下一切跑去台东 long stay， 然后照顾一个这个你十二年没有真实讲过话的一个对象，
对，
这样的落差就会让观众说，嗯，这个已经从写实剧慢慢走向偶像剧或者是幻想剧的一个算是光谱了。
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虽然一路这样看着这些角色出现，会觉得他们都出现在同一部剧啊，感觉就是同个宇宙的人，可是要想一下，其实简庆芬和 Rebecca 这两个人，他们是十多年是没有真的去实体的互动或交谈，他们连朋友都称不上所以其实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基础下，他最后去做出了这个要去照顾他的动作。我觉得大家就是可能稍微设身处地想一下，我觉得是要套用的，就是到底这样子的情节是偏想象的，还是比较取材自我们真实的生活。就是当我们去听闻到自己先生的前女友她罹患了癌症的时候，我想应该多数人应该都不是第一个举动是想到说 OK， 那我要去照顾她。所以当今天这样情节发生，再一次呼应刚刚大黑讲的，不是说不能这样写，而是你要说服我们观众说为什么简庆芬她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被说服到，
我觉得这是很多剧情写到后面会被说结局可以更加强的一个元素，就是理所当然的动作太多了。你的剧情的推演除了要有客座主持提到的说服力，就是永远都不能忘记，就是你不能让观众觉得你怎么理所当然，好像一个剧情的收尾在第七第八集的时候，就是要让女主角们互相和解才是一个戏该有的走向，这样理所当然的想象就会让这个桥段少了很多让观众可以设身处地并且产生同理并且产生认同的这样的一个铺陈。而这个缺少就会让一个戏觉得好像就是编剧大人自己觉得说这样很美好的一种想象，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到观众对于这部戏他有没有办法投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嗯，基本上其实女主角就是简庆芬这个角色，她的很多的举动 他的动机都是很空的啦，其实他比较偏就是一厢情愿的去做，包含一厢情愿的就是为自己的主管，就是何瑞芝这个角色，当年是他的主管嘛，去帮他照顾他的母亲，或是他可能一厢情愿的就去做很多照顾人或是感让自己感觉有被需要的举动，那甚至最后也是一厢情愿的就是离职了，然后就选择待在家了，然后选择过着就是很愁眉苦脸的生活，最后也一厢情愿的就是自己跑到台东去照顾对方，他甚至是也没有跟对方打招呼啊，这个对对方来说真的就是所谓的就是对我好吗？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简庆芬他在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自溺了，就是他其实都是在服务简庆芬对于自己的存在感的一种加强
跟自我追求，不过这样写不是不行，也就是说有一个，如果有一个人他非常的自溺，然后他需要透过讨好别人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如果我们要用很多的桥段去服务这样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因为确实如果编剧就是想写一个自溺的人存在在社会上是如何去跟别人起承转合， OK 绝对没问题，那问题是他这样的自溺的结果既然会选择想要去照顾情敌，那会不会太超现实，让观众无法对这个戏产生投射，进而影响到大家对这部戏认不认同？我觉得这个从写到观众的认同之间，可能还有一段小小的距离，也不一定。
好，那最后一个这部戏，我们认为它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回到很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啦，就是它到底想要传达的主轴是什么？
所以主轴就是说，我们常看完一部戏就可以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来讲这出戏，那这样的好处并不是说这部戏非常的简单、而是说能够让观众理解，因为这部戏不是说要拍出一个什么艺术学院的超级传世代表作，它要拍的兼具深度以及很多理论在里面，这出戏在定位上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有这个意见，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商业剧，然后呢想要让大家雅俗共赏，所以既然定位在商业剧想要雅俗共赏，它可能就要让观众比较容易能够亲近，并且可以在回想之后了解说这出戏可能有个一言一蔽之的主轴。
我们来举一点例子来让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什么叫一言一蔽之，问大黑，比如说如果你要用一句话跟别人介绍说灌篮高手他在讲什么，你会怎么样去介绍？
就是一群这个热血少年在不同队伍打全国大赛的这样的一个奔放的故事。
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很明确的不假思索的用一句话去形容他，那这样子就是他有很明确的一个剧情的主轴。可是不够善良的我们真的非常困难，就是他也并不全然是说一群人他们生活的过程，也不是哦，因为其实他也并没有这么的聚焦在他们生活的很多的细节，他其实是有点跳跃式的，有时候会很具细迷的去讲他们可能比如说长照的过程，但是有时候他又会突然用很跳跃式的方式去把一些人生的片段很快速的这样带动过去，然后就会让你有点觉得说我好像抓不到他这贯穿八集从头到尾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剧它到底最想要告诉观众的是什么。
比方说第一集在描述林依晨的婚后慢慢觉得不甘平凡的这个困扰，然后第二集就提到张艺静这个步入40岁，然后呢中年创业的一些这个挣扎之处，看似就拉出两条很清楚的主轴，但是三跟四就会发现说他们的线是有交织的，但是这个交织又没有说是两强并立，就开始服务这个林依晨的自溺，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到底是要讨论两个女生在相同的宇宙这样镜面对立的发展，这样很有趣，可是到后面就变成是你要服务一个人的自溺，而那个自溺又穿插很多不同角色的回顾，就会变成说要谈自溺之际却要去观察或者是让观众逐一捡拾掉在剧情里面这样子东捡一点西捡一点的剧情，而拼凑起来的结果就会让观众得出超多的想象，也许这是编剧的巧思透过这样子散见的一些剧情让观众自己拼出自己的想象也不一定，但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讨论定位，这部戏的定位如果是商业剧，我想应该要服务更多的观众，能够让它一目了然。那在一目了然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再试着调整，也不一定。但是如果 他想要拍出一个新口味，让观众产生自己感觉的一部多元的想象的剧的话，那我想他可能成功做到这点。
嗯，所以刚刚讲到就是第一种，就是他要不就把这个同样是大约40岁左右，但是一个是单身一个是已婚的女性，她在台湾这个社会所面临到的困境，哎，去很具体的去一人写一个部分，但是也有交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路线。但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OK， 不够善良的我们，他就是想要走一个就是以简庆分为主，其他人是小行星，他是这个宇宙的中心，这样子的路线的话，那大黑你觉得如果是怎么样的一个铺陈或是最后的收尾会让你觉得哇你买单了？
我觉得就是如果 Rebecca 这个角色从头到尾就是林依晨的自我想象，我会觉得非常赞。原因就是因为他幻想出Rebecca 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以至于他对他的现实生活感到非常的不满。他想象有一个人在12年前跟他作乱，所以呢他就开始痛恨自己的婚姻。他想象这个12年前这个情敌呢在现在单身生活过超爽，所以他很不满意老公对他的冷暴力。他想象了他自己那个情敌呢是单身，所以他对小孩的存在感到既爱又恨，因为这个小孩的存在剥夺他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自由时光。所以如果 Rebecca 的整体存在是他跟他自己另外一个脑中的人格的自我对话以及相关的价值观的辩证，我就会觉得这部戏就会凸显出一个40岁的女性在现代社会当中碰到的困境，她用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来展演，我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演技大挑战，对于林依晨来讲，她明知道她是一个透过剧本，她明知道她是一个人格，但是却要把她当成跟真人一样来对话。那另外一方面，所谓的徐伟宁，她也要明知她自己是一个虚拟人格，她却要把自己演得跟有完整人生的一个角色一样。我觉得对双方她自己的演绎或者是观众的一个算是接收，都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那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就会觉得说哇你真的是把2024的这个最强台剧这个招牌真的是扛在肩上都不想给别人了。
我也觉得就简单来说，就是的确有何瑞芝的前女友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可是呢他的确有谈过这个恋爱，但是后续这一个女生也就是 Rebecca 这个角色，她在她的职场啊或是她的感情世界里面，她经过这些风波，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都是变成简庆芬她的一种投射，甚至是她觉得她不满足于现况，她希望她可以过的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人生的话，我觉得这样真的会好很多，而且也可以去解决掉前面我们讨论到的蛮多的就是做的比较不足的地方，包含自溺，因为这个就是他的投射啊，所以他自溺这非常合理，
没错。
或者是说就是动机的部分，正因为那是他的投射，所以你说就是何瑞芝当初为什么跟 Rebecca 这样那么相爱等等的这一些，他也许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不需要去讲的这么明白的东西。但我自己认为啦，就是何瑞芝和简庆芬的这个关系的基础还是真的要再加强一点。
举例就是说刚刚客座主持的点帮他补充一下，我们剧情花了很多篇幅在描述何瑞芝跟张怡静过去的相爱相杀，但这个东西到底对于自溺有没有必要？也许为了服务林依晨的自溺，那贺军翔跟徐伟宁的桥段也许用部分的闪回就可以来做这个铺陈就够了。比方说贺军翔曾经跟徐伟宁一度论及婚姻，那这样的一个闪回的片段就能够足够让想要进入到自溺情节的这个林依晨感到非常的厌恶或嫉妒你怎么在闪回的片段里面想象到的老公怎么这么爱一个前女友，我想这样的一个闪回片段就已经足够冲了他所谓的这个妒忌的能量，以至于他做出在剧情后面的其他选择也不一定。
而且我觉得这也可以呼应到这部剧其实一开始他有去稍微设计的一个点，就是简庆芬和 Rebecca 他们在同一个公司的时期，其实他们会不小心的互相穿到撞衫啦，就是会穿到同一件衣服，但是当然服装造型的这个团队他们会去做一点小巧思，比如说让简庆芬明明是同一件单品同个背心，可是它的搭配是属于比较就是乖巧的，那可能 Rebecca 就会稍微就是有个性一点点，或者是他们可能会穿到同一件都是黑白格子的一个类似像是长衫这样子的 服装，可是呢简庆芬他就是全部扣起来的，很拘谨的，显现出他这个人本身是很谨慎的，而且小剧场很多。那 Rebecca 的话呢，他就是直接这样，他是算开襟式的穿法，他就是把它当成一件外套这样披着，算是比较潇洒，或是比较不这么去理会世俗或外界的眼光。就我觉得他当初在这个服装设计上是有趣的，也是有巧思的，也可以去呼应出他认为简庆芬和 Rebecca 这两个角色有点像是在照镜子一样的感觉。但是到后期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已经变淡了，就是基本上已经没有到你可以这么的感觉出来说这两个角色其实他们当初曾经的关系或是这么密切，或是这么有意义的。
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东西可以做一个最后的补充，那虽然这部戏描述简庆芬自溺这样的一个境地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呢他在剧情的最后，这边当然也涉及到雷，请大家斟酌一下。也就是说剧情的最后，简庆芬知道情敌的死亡，让他赫然发现，哇，他过去那些所谓自认悲惨的婚姻跟家庭生活其实过得还不错嘛，别人的这个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嘛，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很爽。但问题是这是一个2024的作品，我们在讨论人生到底怎样才会快乐的时候，其实在怎么讲，思考上面我们已经很少去把别人的失败当成我们这个人生快乐的基础，尤其这是这部戏的最后。
对啊，
他就停留在因为情敌过得超惨，所以我的人生真的超棒，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当结尾，好像就比较少去描述说一个人的发展是不是不只是跟别人比，而是应该可以放在实现自我的方面。当然我不是要来说教，就是说人一定要实现自我，而是说如果要去描述他真的很在乎别人的失败以至于他会快乐，那是不是可以悠悠的带出所谓你真的把别人失败当快乐的时候，你真的会快乐吗？那个淡然而惆怅的感觉，也许在片尾可以做一些剧情上面的铺陈，去强化这种我看似快乐但实则只会越来越悲惨的这个东西，让观众有一种看完之后还可以继续延伸那种悲伤啊或者是难过的基调可是如果用一种就是别人的失败真的是我的快乐在这边就戛然而止的话，好像就有一种就是原来这样想好像也不错的一种感觉这种前后对比起来就有一点可惜了，
就有点像是他把原本出现在虚拟的世界，就是社群平台上的比较，把它转换了一个形式搬到了现实世界，变成一种实体的比较，可是它终究就还是一种比较，你还是依靠着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那个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你还是靠着另外一个人的痛苦或是他的悲惨的遭遇，然后去提升到你对于自我的那种价值的肯定。这样看下来就会觉得 OK， 那好吧，我觉得简庆芬这角色他终究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那以一出戏来讲，我们都会期待说一个角色在他所谓的旅程当中会有一些发展，那简庆芬这真的是一以贯之啦，第一幕他看到社群开始比较，然后呢最后一幕呢看到比较比较到死了，一路玩到挂了超爽的，然后就回台北了，就有一种就是哇，整出戏就是他这个离开婚姻的long stay 之旅简庆芬爱与大冒险之类的感觉，然后就有一种很奇妙的快乐结尾那就跟前面的那种内心幽微的细致发展好像就对不起来，这就是另外一个觉得可惜的地方。
哇，今天讲这么多，我们就是来拆解这部被称为年度最强台剧的不够善良的我们。那最后大黑总结一下吧，你觉得？
是我觉得我们一直称出他年度最强台剧，主要是
这不我们称的啦，这个
是
很多观众还有
slogan 呢，电视台的 slogan。那当然我们一直把它拿出来讲，不是说要去酸他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网友常说 you can you up 嘛我们当然不是做一个只会出一张嘴的酸民，我们只是想说从消费者从乐听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期待有什么样的东西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讨论新闻，你不要一天到晚播行车记录器嘛，那如果观众真的是把行车记录器当宝，那个新闻台当然也不会进步。那同理这出戏非常的用心我们非常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还有更好的地方，那我们当然作为认真看戏的观众当然要给认真回馈。以我自己演讲的经验为例， 我会非常高兴听到听众对我的演讲除了鼓励之外还有一些可以更好的地方，而且是良性建议。我相信我们刚刚跟客座主持这样对谈，我们讨论都是具体层面，而且可以以观众的角度来讲，虽然是个人的观点，但是是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会期待这部戏有哪些可以出现的地方，那就供听众们或是有机会的话团队如果有办法听到，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哎，也许这是一个粉丝的小小的心愿啊，来这个敲碗，希望未来的制作能够有不同的一个发展，这是我们的心愿啦，算是一个许愿的角度，绝对不是抱持着网络出一张嘴酸到底的一个心情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期待吧，因为2024就还没有过完一半嘛，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精彩的台剧啊，或者是台湾电影的出现。
是哈，不过这边就岔开一个，就是 Netflix 今年真是很认真毛起来推出这个动漫 IP 改编的剧本哈，像之前又有白书哈，像最近又推出《城市猎人》哈，我也是磨刀霍霍准备在忙碌的人生当中哈抽空来呼吸一下，所以希望大家在不同的影视作品当中找到可以精神投放的对象哈，因为左脑大家平常工作很累，也需要右脑呢好好透过艺术作品来得到舒展。
那大黑子会在召唤法力继续做类似像这样，
观众喜欢听我们就做啊，对不对？观众就是我们的这个算是收听父母嘛，对不对？爸妈说的话要听，要孝顺这样子。
好啦，谢谢啊，今天邀请我来担任这个客座主持，但其实主要就简单聊聊而已，大黑还是讲比较多，还是希望说大家看完剧之后多点讨论，但是不同面向讨论，我觉得这样可能才会比较有意义。
对啊，因为大家一直讲说台湾之光，那我们真的希望让台湾的所有面向都能够跟世界其他的发展并驾齐驱。我想，有鼓励有回馈，才会让这件事成真。好，那今天的召唤法力呢，就非常的高兴大家能够听听不同的面向。那召唤法力还是会秉持着继续更新的精神，继续讨论台湾发生的各大时事，希望大家一直给我们鞭策，一直给我们鼓励。那召唤法力，我们下次见。